先是读经，读经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第十到十六节。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第十到十六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切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去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跟住我哋系继续下边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人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要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作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一请林牧师正道。
怎么控制 remote？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啊，第二十二章，我们要来看这个题目：同工为何不会变同工啊？在台湾有一家教会，他们在开长职同工会议的时候，他们就很热烈的在讨论一件事情哈。这个时候，有一位资深的长老站起来就发表他的看法。说完以后啊，马上有一位年轻的执事就举手说他要分享，他就对刚才的那一件事情呢，表达了另一套的想法和建议啊。啊，正在说的时候啊，还没说完呢，那个长老就马上举手要发言，非常激动的样子啊。 啊，当时的同工会主席啊就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究竟是同工会变同工，攻击的攻呢，还是同工不会变同工啊？啊，你认为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哎，有一个执事，他参加完了长执会议，回到家以后，太太就问他说：“哈尼，你今天开会的情形怎么样？”这个执事说：“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贾长老说我们要赶快集中人力去传福音啊！啊，我觉得这个长老说的很有道理啊。”那这位太太又问：“那后来呢？”后来啊，另外一位乙长老也举手发言了、啊。他说：“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要先好好的培训，没有好的生命素质，怎么传福音呢？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做好宗教教育。”啊，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这位太太就说：“啊，你这个人啊，怎么这样没有主见呢？说两边都有道理，到底哪一边才有道理呢？”这位执事说：“哈。”他说：“太太，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常常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不对？有人是凡事以和为贵，那有人呢就坚持己见，不肯让步，总是看见呢有人在这一方面啊，就是要争得面红耳赤啊。有人做朋友很多年，但是因为一件事情争论不休啊，或者一句话说得不好听，很刺耳，因此呢，朋友变成仇人，老死不相往来啊，有没有看过？为什么同工会变成同工啊？为什么同工的关系会变成敌对的关系？那我们就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学习耶稣雅记22章，为什么用了34节的经文来记载这两个半支派要回家乡的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我们看到约书亚记21章的结尾哈，结尾他说到了以色列人呢、啊，他的9个半支派已经完成了分地啊，完成了分地。那神的会幕呢，这时候已经设立在示罗，已经设立在示罗七年了，在迦南地7年打仗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住在约旦河东岸的两个半支派，终于他们信守承诺哈，他们差派他们的战士离开他们的家人，过了约旦河，跟其他9个半支派的勇士们一起并肩作战哈，一起并肩作战。请你看这张的地图，啊，他们首先呢就从中间进来。他们攻破了耶利哥城和爱城，就好像一把利刃啊，把整个迦南地啊切为两半。你知道迦南地是长条形的，是长条形的，所以进来呢，先把迦南地切为两半。那这一场战役呢，我们叫做中区战役。然后呢，在第10章记载，对不对？啊，已经讲过了，他们就打败武王联军，就收攻取了很多的城市，所以你就看到南边的这一段呢，叫做南区的战役。然后呢，在第11章就讲到北区的战役，他们就往北边打，总共打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大元帅，神为他们征战。在约书亚记里面，你一定常常可以看到这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见这场战争是什么？是一场神和人合作完成的战争，由神来主导，神使以色列人刚强壮胆，不害怕，神也使迦南地的人军心溃散哈。所以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以色列人要负起责任，他们要去攻打迦南地的人才能够完成，不能单言，他们要用勇气和毅力来完全的战到得胜为止。7年过去了，7年的时间，这一段餐风露宿、刀头舔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两个半支派的勇士们终于可以解甲归田、返乡探亲了、啊，跟失恋多时的家人团聚一堂。在临别的时候，他们来到约书亚的面前，聆听约书亚对他们的祝福和劝勉。那约书亚说：“他说啊，这许多的日子，你们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哈。” 你跟你的弟兄一起并肩作战，直到今日，并守住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呢，耶和华你们神就照着他所应许的，要使你们弟兄呢得享平安。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到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赐给你们在约旦河东的那块地。只要你们切切的谨慎遵守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说完了这一个临别证言以后，这两个半支派的勇士们踏上了返乡之路，他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挥手告别那些曾经跟他们一起同进退共生死的弟兄。走吧，再见啊，愿神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的走吧。走着走着，这一路上他们就谈论着这七年来每一个征战的日子，他们掀开衣服，指着身上的伤痕来说，诉说这一段光荣作战的痕迹，他们在诉说神怎么样为他们行大事的一些记忆。当他们越谈越兴奋，很快的他们就来到了约旦河边，准备要过河来到东岸去跟家人团聚。这条约旦河并不是很宽，并不是很宽，但是呢要过一个约旦河谷，要下去再上来总是很不方便。所以看着这一条约旦河，看着这条实际的他们地界的一个分界线，把他们与在约旦河西岸其他支派的人隔开来了，他们与在设在示罗神的会幕也隔开来了。不禁呢，他们内心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悄悄地浮上了心头。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建议，他说：“不如啊，我们也来建一座坛，就好像我们当初过约旦河的时候所立的十二块石头一样，来作为后代子孙的记号。所以啊，凡是在西岸约旦河西岸那些九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一看到这座坛，他们就会想起。”我们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也曾经跟他们为他们打天下，为他们来攻取迦南地，每一场的战役我们也是一起抛头颅洒热血，从他们手上夺得了他们现在居住的地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 credit 啊，你们住在这里，所以虽然有一条约旦河把我们跟他们隔开了，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不会被这一条约旦河切断的。他说来，我们来建造一座坛，用来纪念，用来证明耶和华也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首领听了，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棒的建议，他们就在约旦河西岸那里啊筑了一座坛。二十二章第十节说，那坛看着高大，那坛看着高大，表示这座坛在尺寸和范围上啊都很巨大，因此从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看见这座坛。做完这件事以后，他们就过河回家了。两个半支派为自己建堂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以色列人的耳中，全会众一听见了，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恐慌，生怕被他们连累啊，又被神来击打，就准备要上去攻打他们。眼看着一场的内战马上要一触即发，昔日并肩作战的伙伴就快要反目成仇，转眼在战场上要兵刃相见，杀个你死我活。那弟兄姐妹，多年的同工会不会变成同工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两个半支派建坛的本意乃是作为侍奉同一位神的证据。你知道两个半支派建坛是给谁看吗？是给约旦河西岸的九个半支派的人看的啊。所以这九个半支派的人看到这座坛，就想起他们曾经一起啊，也是侍奉同一位神，也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但是两个半支派确实有很担心呐，他们的担心可以从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来明白。他们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是特意做的，特意做是有原因的。弟兄姐妹，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说这个原因就是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什么， 他说你们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他们九个半支派跟两个半支派与流遍人加得人的交界。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来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来了解，原来就是说神所赐的应许地是在约旦河的西岸。那这一句话呢，是在民数记第34章哈。民数记34章那个时候呢，神借着摩西说，你们进入约旦河以后，东西南北的界限在34章的1-12节，民数记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这个九个半支派的人心里面会有这个想法，他说有一条约旦河把我们跟你们分开来，没有关系。这条界限呢是在，因此他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哈。这无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神所赐的产业上没有份，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这里没有你们的份啊，耶和华这里没有你们的份。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两个半支派会住到约旦河东岸呢？不是大家都要带到应许之地吗？为什么两个半支派会住在约旦河东岸呢？原来就是在民数记32章的记载，那时候还没有进约旦河，那两个半支派的人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看到这片土地啊，他说很棒啊，哇，这片土地太好了，可以用来放牧牲畜啊。所以呢，他们就主动的跟摩西祈求，他说摩西，摩西，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摩西原来是很生气的，起初不答应，后来同意他们，答应他们，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啊，就是呢，他说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过约旦河，去帮助那九个半支派的人，与他们并肩作战，直到攻取迦南地完毕，他们才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岸。啊，整个历史的背景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心知肚明啊，他们知道啊，他们现在住的地不是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啊，所以他们会不会很担心呢？很担心呢，他们担心将来哈会被其他的人说哈，你们在耶和华这里是没有份的，是没有份的。所以这个担心，就担心他们将来后代的子孙呢会远离神，不再敬畏耶和华。确实，这个担心合不合理呢？合理吧，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是一生跟随神，走在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对不对？我们也是为我们儿女的信仰常常会担心，为他们祷告。所以在这种担心忧虑的心情下，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建造了这座坛。那建造的这座坛呢，样式哈就跟在示罗耶和华的坛一样，他们目的就是要用这一座坛来作为证据，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是侍奉同一位神耶和华。他们的想法是因为有了这座坛做证据以后，就可以避免他们的子孙将来会被约旦河西岸的人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被拒绝。被拒绝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现在既然跟神没有关系，我们就不再敬畏神。所以原来就是出于一番的好意，目的就是要维持两岸友好关系的这个举动啊，谁知道还不用等到下一代，马上就出问题，马上就出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纲，原本呢是要来维持两岸关系的美意，却险些成为撕裂彼此关系的恶因啊。为什么会这样？从这段经文呢，我们来了解这个建坛的事情，乃是两个半支派在返乡的途中临时起义的一个行动。他们没有事先跟祭司和其他的首领来报备，来说明这个建坛的真正动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沟通不良造成的危机，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沟通清楚就没事啦？但是你仔细去想，你仔细去想，在建坛的这个思考里面，关于九个半支派的后代子孙会这样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的这一句话，这句话只是两个半支派的人当时的猜测而已，这件事情并不一定真的会照这件事情他们所想的来发生。所以 再说，如果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照着刚才约书亚的吩咐，照着生命记第六章的吩咐，他们真的恒心遵守神所吩咐的律法诫命，他们做好 homeschool， 他们随时随地来教养他们的儿女，然后一年三次在三个主要的节期来到神的会幕前献祭敬拜，按照神的方式来跟神跟人维持关系，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将来后代子孙会不会远离耶和华这件事情，这个顾虑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单方面的思考、片面的看法、不完整，不见得是正确思考的模式。片面的想法会怎么样？带来错误的判断，带来错误的判断。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铜板有两面，对不对？一个故事总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那我现在举个例子，我们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童工迟到啊，童工迟到。比如说啊，我们有儿童主日学，对不对？那老师要早来，儿童主日学老师应该要早来，那不然有孩子送来了，不能就单独放在教室里面。那主要的负责人看九点半了。啊，主日学老师还没出现，怎么办？心里面就开始嘀咕啦，这叫做片面的想法，对不对？他不晓得这个主日学老师为什么没有出现呢？他心里面很可能在想，这个人真的很不负责任，说话不算话，九点十五分就要到，到现在九点半还没有来。他很可能，我听到有一个分享，他说：“哎呀，我那天就是要来早点来带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但是呢，我要出门的时候家里水管破了，两个孩子又要我带，先生又已经先去教会服侍了，所以我就迟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片面的想法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猜测，猜测就是什么？对别人的服侍有怀疑，因为你在怀疑，你又怎么样？你没有坐下来谈清楚，慢慢的这个关系有了裂痕，有裂痕的关系变多了，变深了，就怎么样？同工就变成同工，攻击的攻。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半支派建坛的这件事情，刚才说那我们就把它沟通清楚就好了。事实上呢，也不是说沟通清楚沟通不良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神没有吩咐的地方为自己建坛，不管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他们是在神没有吩咐的地方为自己建坛，这是一件悖逆的大罪，是干犯神的大事情。所以神是借着摩西三番四次的告诫以色列人说，你们只能在所选择的地方建坛献祭。显然两个半支派就忽视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诫命，而且他们建坛哈，不但是照耶和华的样式建的，而且是怎么样？刻意造得很高大，对不对？所以人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这座坛，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哈。因此会引起误会，不用大脑想你也应该知道嘛。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好大喜功，为自己的 credit 要来立记号的味道。所以一件本来是为了后代子孙要来打算的好事情，却因此差一点惹祸上身。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是往好的方向前进，往好的方向前进。那么来看第三个大纲，同工为何不会变成同工？因为关系的改变啊，全在人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是什么意思？一念之间表示人一个意念的改变，人一个意念的改变，因此往往就会改变许多的事情，因此就会成为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有人说善恶只在一念之间，生死也在一念之间。你对一件事情的处理，你可以凡事退一步想，一念之间海阔天空。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也可以在一念之间改变对他爱与恨的观感。所以重要的是说，这个一念之间的意念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如何发生的，就变成非常的有关键性。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你要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念之间可以带你往东走，一念之间也可以带你往西走。当夫妻在争吵的时候，一念之间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呢，一念之间也可以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在处理两个半支派建坛的这件事情上，九个半支派的人不马上出兵，而是先派一个调查团去调查事情真相。这是一个有智慧的意念，一念之间可以使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转变为和平，这是不轻举妄动的明智之举。但是你看到哈，当这个调查团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他们怎么样对两个半支派说话？刚才我们没有读到哈，他怎么样对两个半支派说话？其实他们一到了基列地以后啊，他们是用非常严重的口气来说，言辞之间呢是带着一股哈未审先判的味道。你看到在22章16到20节的经文，他们一开始就是指责，他们用了最严重的字叫做悖逆，悖逆，悖逆，用了三次悖逆耶和华，还没有了解事情真相，就是说你们悖逆耶和华，你们悖逆耶和华，来指责两个半支派擅自建坛的行动。又这种火气十足、未审先判、太快下结论呢，就来论断。做评语的话，对同工说话，可以预想得到，擦枪走火是免不了的。那所以危机到这里还没有完全解除，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两个半支派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看见他们内心有很好的诚意，我也看见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请你注意看到22章22节跟23节他们的回答。在22节，他们展现了一个对敬畏神的心。他怎么样呼叫神？他两次呼叫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他说：“神啊，你是知晓万事、鉴察人心的神，你知道我们从里面到外面，你知道我们。我们如果有悖逆神的意思，或是干犯了你耶和华，那下面这一句话虽然刮胡起来才是重点。他说：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如果我们犯了这么大的罪，你今天不要来拯救我们。即使我们被九个半支派的人出兵攻打，你不要来拯救我们。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他们的惩罚。然后在23节，他说，表示他们在建坛这件事情上一点私心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他们说为自己建坛，并不是要转离不跟从耶和华，也不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他说如果真有此心，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勿须假手于人。所以你看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并没有被这些未审先判的话语激怒，一念之间一片出自全心全然善意的回答，可以消弭一个很大的危机。弟兄姐妹，同工如何不会变成同工？关系的改变就在你的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的一念，不是人的意念，是从我们内心出来，因为敬畏神而有的这个意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同工关系很紧张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在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在我们怎么思考，我们这一念之间的意念，就代表我们里面那个心。箴言书23章7节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人就是怎样；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表示说，一个人的外在言行，就反映出他的内心状态，他的内心状态。那我就用教会建堂做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准备要扩堂，那我希望呢，乐仪堂的弟兄姐妹多花点时间去注意这个关心一下将来要扩堂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教堂是为各位准备的所以你们要多花点心思去了解将来会盖成什么样子，多放一点你们的想法意见进来。那许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在2002年代2003年在盖这座教堂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我甚至敢夸口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比我更了解这座教堂里里外外所有建筑物的细节现在还有人问我说这一条线怎么走，我都可以告诉他。所以当我在预备 啊，在看到说我们预备要扩建教堂的时候呢，我当然就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想法，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在建堂扩堂委员会里面服事，把我的这啊建堂的经验来告诉他们，与他们分享，所以我就 volunteer 我自己哈、啊，要求我来参加这个扩堂委员会的工作啊。虽然做牧师还有别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面。可是经过几次啊会议讨论以后啊。我发现事情的进展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几个同工有不同的意见想法，很难达成一个共识哈。Peter 就知道的很清楚哈，因此我很受困扰，我很受为这件事情很受困扰。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为这个扩堂的事工祷告，为扩堂的事工祷告，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相信是神对我说话，神说这是我的教堂，不是你的教堂。难道非要你的经验才能盖成这座教堂吗？我听到了这一句话，所以我马上就明白，我虽然有一些经验，但是扩堂的事工不见得非要我参与才能完成，你明白吗？所以后来我就退出扩堂委员会的侍奉。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例子要说明什么事情？要说明什么事情？他说如果是从我自己来的意念，我很在乎扩堂的事工，将来教堂盖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有的啊扩堂的同工都已经把每一个方面都考虑清楚了，是不是啊能够啊重视前面所累积下来的经验所做的工作，就会一直想要参与在里面呢，才会放心，说这座教堂才会盖好。要放手确实是有困难的，我们都是这样子，人要放手一件他最熟悉的事情是有困难的，可是当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得到了从神来的意念，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想法，一念之间我交托给神，我不再受困扰，我有了平安。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侍奉遇到了冲突，大概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彼此意见不同，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那因为对方的意见跟我的不一样，无形之中呢，我们两个人中间就隔了一条约旦河啊。那这一条很大的鸿沟，使两个人不能同心，也不能同工。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见解，我不能说服你，你也不能改变我。因此，你的工作我不想参与，我的工作你也不想有一个部分在里面。第二呢，我们言语之间常有误会，有时候是无心说的话。我们在那里说说话会不注意，无心说的话或是被传来传去的话呢，传到后来意思全变了。有时候写个 email 那个太过简单，就被认为是别有用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所以呢，我们没有去把对方找出来，我们坐下来把话当面说清楚，那些觉得不舒服负面的情绪就一直闷在肚子里面，被累积没有处理的感觉，随时成为一颗会被引爆的炸弹。所以往往在意见不同，我们言语之间有误会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啊。我描述一下看你有没有这个症状好不好，就是当我看到那个人啊，他所有的优点不见了，我只看到他头上插一个旗子，这个旗子就是说反对我，我只看到这样子，我就看到他，就是看到这个旗子反对我，或者我看到他呢，就看到什么伤害我，啊，不尊敬我。我们看到这个人所有其他的部分我都看不见，我只看到这一点。因此，当我任由我这个负面思想发展下去，顺着自我感觉来作为我思想的引路者的时候啊，很自然，多年同工朋友的关系没有，同工变敌人，同工变成同工。原来我们应当是枪口一致对外，现在变成了枪口对内，争得你死我活。小者见面不相识，大者出走另立山头。有没有这样情形？我们教会有多少个教会出去了？我们都知道哈，在这里的教会情形是怎样发展？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在哪里？你说啊，我们应该要来强化我们沟通的技巧，我们好好沟通一下，我们应该要常常吃饭来加深关系，没有错，这些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最根本之道在哪里？最根本之道在于我们灵命的素质，在于我们灵命的素质，在于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弄对了。就像刚才讲的箴言23章第7节，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把心弄对了，其他的一切都对了。因为你不能避免别人说一句 无心的话，对不对？你会被别人说的话能够激动，你里面有一个情绪会爆炸的按钮，你不能避免别人不去按那个按钮，你只能避免怎么样，保护你的心。所以我把我的心弄对了，其他的一切都对了。别人无心说的话我不会在意，彼此意见不同我也不需要坚持，交托仰望主。这一念之间的一念就是从神来的意念，我们要向神求智慧，作为我们思考的引路者。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思考的内容。各位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的信息好像都跟教会侍奉有关，但是你知道吗，其中的一些重点待人处事的方法也是我们应当要去学习的。请问你在家里会不会碰到说紧张对立的情形啊？在家里面会不会当夫妻吵架的时候，爱人变爱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爱人变爱人啊，第一个爱就是相爱的爱啊，第二个爱是什么？阻碍的爱，走开，消失，不要在我眼前出现，我不想看到你，有没有这样情形？爱人变爱人。在你工作的情形，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呢？天下人间最难发展的能力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和观点。我们可以常常去学习说，哎，我怎么样来待人处事的技巧，我们去研究，来增进我们这种待人处事的成熟度跟圆滑性。但是弟兄姐妹，归根究底是什么？是我的心怎么样在思考事情，是我的灵命素质有没有在成长，有没有在成熟。我不能避免别人来伤害我，但是我能够把我的心建造的不怕被人家伤害。所以最后我要说一点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说，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面这句经文我们读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来拆断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使神的儿女合而为一，对不对？他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以弗所书接下来继续讲了，最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竭力追求合一。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处境，如果我们任凭人的意念来影响我们的侍奉，我们不是在拆墙，我们是不断的在筑墙，拆墙变筑墙。我们筑了很多的墙来保持你跟我的距离，这些墙一个一个心里面的墙阻碍了我们里面合一的侍奉。所以一个教会不怕没有钱，也不怕来的人很少，也不怕基督徒会软弱会冷淡，也不怕事工做很多，事工做越多问题越多。最怕是什么？我们里面有纷争，纷争跟不和是教会的癌症，破坏教会的见证，破坏很多人的信心。但是更可怕的是，对我自己讲的啊，引起纷争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教会的牧师跟长老，还有执事和核心同工。而弟兄姐妹，这也是对我自己讲到，我们要来注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同工为何不会变成同工，因为关系的改变全在人的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怎么来？这个意念你要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常常呢，在主里面我们来见证，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今年有一个一年读经的计划，现在已经到了三月哈。如果你已经觉得你软弱支持不下去了，请你不要放弃，请你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因为你还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用他的话语来祝福你。今年2015年，让你今年走得更稳更好。你不知道，当你这样努力坚持走过一年以后，你明年会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你还没看见最好的祝福，你还没有得到。所以弟兄姐妹，务必要坚持我们一年读经的计划。最后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背诵经文，让我们来学习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人，来看我们的同工。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来。谦虚，
温柔，忍耐，用我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语带有能力，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如雨水滋润我们，因此我们心里面那小小灵命的种子每天不断的成长，长得更茁壮，长得能够结出果实来。主，但愿我们每一天与你连结，就像葡萄枝子与葡萄树连结一样，从你那边得着营养的供应，属灵的喂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茁壮，因此我们是能够征战的精兵，我们不是时时刻刻会受伤害的人。主，当我们能够建造坚固在爱中能够成长茁壮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你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彰显。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愿万人都归向你，来相信你，接受这世上唯一独一绝对的好消息，让这个恩典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改变的力量，让这个恩典祝福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今生我们活出一个和谐有平安的人生。愿主祝福月一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福分跟得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